愤怒的猴子。第56章。亲爱的孩子，今天晚上我要给你讲另外一个关于和尚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的故事。三个徒弟是猴王孙悟空、猪人猪八戒、安静强大的沙悟净。你记得昨天晚上的故事，他们从蝎子妖怪的洞里逃了出来，然后他们继续他们的西游，去取圣经，带回唐帝国。春天变成了夏天，游人们沿着丝绸之路慢慢地向西走，他们看到黄色的鸟在他们的头上飞，在温暖的清风中，他们可以闻到花香。早晨的一天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大山，山路向上变得更困难。他们爬上山，空气变凉了。他们看到了山路两边的荒野动物。很远的地方，他们听到老虎的咆哮声。经过几个小时的爬山，他们来到了山顶，开始在西面向山下走去。唐僧的马累了，开始走得慢了。唐僧不能让马走得更快一些，猪对他大喊，但马不理他。孙悟空说，
让我来吧。
他对马挥着他的金箍棒，对着他大喊，马上马开始跑了起来。唐和尚吓坏了，双手紧紧抓住马。马跑了20里，把唐僧带到很前面，离三个徒弟很远。终于马来到了平地，他不跑了，又开始行走。在马跑的时候，唐僧已经很害怕了。当马再一次开始行走时，他放松了下来，抬起头来，在路的前面，他看到30几个人站在路上，他们都拿着剑、矛和长棒，其中一个男人长着绿脸、长牙，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强大的龙。另一个是红头发、大眼睛，看起来像一只愤怒的老虎。唐僧看出他们是强盗。
你要去哪里？
绿脸强盗首领问。
我们不想伤害你，我们只想要你的过路钱，马上把它给我。
唐僧从马上下来，他把两手掌放在一起，然后说，
大王们，这个穷和尚已经行走多年了，很久以前我离开了唐国，我要去西天取圣经。当我开始我的旅途时，我有一些钱，但我很久以前就用完了。大王们，我请求你们给一点仁慈，让我继续我的旅途。
强盗首领说，
我们守卫着这条路，你要付钱给我们。如果你没钱，就给我们你的衣服和你的马， 那我们就让你过去。
这件长衣旧了，也穿坏了，它是从许多不同的人那里要来的布做的。如果你从我这里拿走它，就像杀了我一样，那时你会怎样？你这一生可能是个大王，但是你的下一生回来可能是一个动物。这让强盗首领很生气，他开始用他的棒打和尚。当棒像雨点一样打在他的头上时，唐僧有了一个主意。他说：请不要打我，我有一个年轻的徒弟，几分钟后就会到这里，他有一小袋银子，我会让他把银子给你。强盗们不再打唐僧，他们把他绑起来，吊在树上。不一会儿，三名徒弟走近了，猪看见唐僧吊在一棵树上，
看，他说，我们的师父想要让我们看看他有多么的强大，所以他爬上了一棵树。
孙悟空用他的钻石眼睛把情况看清楚了。
你是个笨人，
他对猪说，
别说了，等在这里，我去看看是什么事。
他跳上一座小山，看了又看，现在他看到了强盗。他对自己说，
这很好，生意来我家门口了。
他摇了一下他的身体，变成了一个16岁左右的年轻和尚。他走到唐僧面前说，
师父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坏人是谁？
唐僧哭着说，
悟空，求你救救我，这些是非常坏的人，他们是强盗，他们想要我的钱，但是当然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，所以我告诉他们你会来，我说你会给他们银子。
你为什么告诉他们那些？
我需要让他们停止打我。
好吧，好吧，我喜欢这个。如果你一直这样做，老猴子就会有很多生意。
说话的时候，强盗们悄悄地在孙悟空的四周围了一圈。绿脸强盗首领说，
小和尚，你师父说你有一点钱，把它给我们吧。
没问题，我有不少的金和银，但是你必须先让我师父离开。
强盗首领点了点头，几人把唐僧放了下来。和尚跑向他的白马，跳上马，飞快地骑走了。孙悟空准备跟着他，强盗首领挡住他说，
你想要去哪里？
孙悟空说，
好吧，我会在这里多留一会儿，但是我认为过路钱应该分成三份。
强盗首领笑着说，
啊，你真是个聪明的小和尚，你想要留一些钱给自己，那好吧，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们，我们会还给你一点点。你可以把它藏在你的长衣里，你的师父永远不会知道。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
孙悟空回答。
我的意思是， 把你们从其他游人那里拿的钱都拿出来，我们把那钱分成三份，两份给我，一份给你们。
这让强盗们非常生气，他们开始像雨点一样打在孙悟空的头上。孙悟空只是站着不动，这些攻击一点儿都没有影响他。最后他说：
你们结束了吗？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些东西。
他从耳后取出一根小针，拿在手中。
变！
他小声说，针马上变成了他的金箍棒，16尺长，像饭碗一样粗。他把棒放在地上，说：
如果你们中任何人能拿得起这根棒，你们就可以留着它。
两个强盗首领想要拿起它，但是就像是苍蝇想要拿起一座山。这是因为这棒重13500斤。孙悟空拿起棒说：
现在我想你们的运气已经结束了。
他挥了两下棒，马上杀死了两个强盗首领，其他的强盗转身就逃。这个时候，唐僧正在飞快地向西骑着马，向另外两个徒弟跑去。他走到猪和沙身边，喘着气：
哦，徒弟们，快去你们哥哥那里，告诉他不要伤害那些可怜的强盗。
猪飞快地跑向孙悟空，他走到猴子面前说：
哥哥，师父让你不要杀死任何强盗。
我没有杀死任何人。
孙悟空答道，他指着倒在地上死了的两个强盗首领说：
他们两个只是在睡觉。
那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睡在路的中间？可能他们整个晚上都不睡觉，在喝酒唱歌。
猪更仔细地看了看，
他们为什么张着嘴睡觉？
那是因为我用我的棒打了他们，他们永远不会醒来了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
猪回答道，他跑回唐僧身边说：
师父，好消息，强盗已经解散了。
那很好，他们去哪里了？
有两个什么地方都没去。
那你为什么说他们解散了呢？
他们被打死了，这对你来说那不是解散了吗？
唐僧听了非常生气，
猪，用你的耙子为这两人挖坟墓，然后我们把他们埋了，我要为死了的人念经。
猪开始用他的耙子挖洞，他挖了3尺左右深，然后他的耙子碰到了一些石头。他放下耙子，用他的鼻子很快地挖完坟墓。当他完成时，洞有5尺深。徒弟们把死了的强盗放在洞里，然后用土把他们盖住。唐僧站在坟墓旁，他把双手放在一起说：
兄弟们，我向你们鞠躬，请听我说，我来自东方，是唐皇帝把我送来的。我在这条路上遇见你们，面对面，你们想要我的衣服和我的马，我求你们让我过去，
但你们不听。你们遇见了我的大徒弟，倒在他的棒下。现在我可怜你们的尸体。如果你们遇见阎罗王，请记住，我的大徒弟姓孙，我姓陈，我的其他徒弟是八戒和悟净。告诉阎罗王，是孙杀死了你们，不是我们。
孙悟空听到了，当唐僧说完，他说：
师父，你这就不仁慈了吧？是的，我杀死了这些强盗，但我做这都是为了你，这是你的旅途，我只是在这里帮助你。如果你没有决定去西游，这些人就不会死；如果你没有带着我做你的徒弟，这些人就不会死。这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
然后他转向坟墓，生气地说：
听我说，你们这些非常笨的强盗，你们一次又一次地打我的头，你们让我很生气。是的，杀了你们是个错误，但我不怕你们，我不怕阎罗王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地狱里的十个大王都为我工作，玉皇大帝认得我，泰山的守卫怕我，天上的众神都是我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去地狱告我，我不在乎。
唐僧听了这话，他很吃惊，孙悟空会这么生气。
徒弟，我的话是为了让你看到生命的价值，让你成为更好的人，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？
师父，
孙悟空说，
你的话不是在开玩笑。
他开始往西走，然后转身又说，
让我们找今天晚上住的地方。
唐僧和另外两个徒弟跟在他身后，四个人都不高兴，有些生气，空气中满是紧张的气氛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，看了四周，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他们听到狗叫声，看到小屋子窗户上点着的蜡烛。一位老人从一间小屋子里走了出来，唐僧向他问好：
您好，爷爷，我们前往西天，找佛的圣书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想找个地方过夜，请不要怕我的徒弟，他们很丑，但他们不会伤害你。
老人看着徒弟，他说：
他们非常丑，一个看上去像夜叉，一个是马脸，一个是雷神。
孙悟空还在生气，他回答说：
老人，雷神是我的孙子，夜叉是我儿子的孙子，马脸是我孙子的孙子。
老人听了，吓坏了，他脸变白，倒在地上。唐僧帮着他站起来，说：
别担心，我的朋友，他们都很粗鲁，不知道怎么礼貌地说话。你叫雷神的那个人，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。你叫马脸的那个人，是我的第二个徒弟猪八戒。你叫夜叉的那个人，是我的第三个徒弟沙悟净。他们不是魔鬼，别害怕。
好了，进来吧。
老人说，他们进了他的屋子。老人让他的妻子去把茶拿来。他去厨房泡茶， 一个小男孩跟着他。爷爷，唐僧说，你姓什么？几岁了？
我姓杨，我已经活了74年了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你在这里看到的小孩子是我的孙子。
我想见见你儿子，唐僧说。
那年轻人不配见你这样的圣僧，我希望他有一份好工作，但他只想杀人，拿走他们的钱。他的朋友都是坏人，他5天前出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
唐僧想着这，他想知道孙悟空是不是那天早些时候在路上杀了他们的儿子。他还没说话，孙悟空就对老人说：
先生，这么坏的儿子只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麻烦，为什么要留他？让我去找他，我可以帮你杀了他。
我可能会让你那样做，但是我没有其他的儿子，我儿子变成了坏人，这是真的，但我死后需要有人帮我挖坟墓。
孙悟空还没有回答，沙马上就说：
哥哥，做好你自己的事吧。
他转向老人说：
爷爷，你和你的家人对我们很好，请告诉我们，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哪里睡觉？
老人带他们到了谷仓，他把一些干净的草放在地上，给游人们睡觉。很快，4个人都睡着了。现在，羊的儿子真的是强盗中的一个，但他不是强盗首领中的一个。那天早些时候，孙悟空杀死了强盗首领后，羊的儿子和其他强盗逃跑了。那天晚上，游人们上床睡觉后，强盗敲了羊家的门。老人开了门，强盗跑进屋里，喊道：
我们饿了。
羊的儿子的妻子醒了，他开始为强盗们煮饭。羊的儿子到屋后去拿烧火的木头，他看到了唐僧的白马。他回到屋里，问他的爸爸：
屋后那匹白马是什么？
老人回答说：
这匹马是旅游僧人的，他们要去西天，他们想今天晚上他们可以睡在这里。
羊的儿子拍了拍手，对他的朋友们说：
好消息，朋友们，我们的敌人在这里，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杀死他们，我们可以拿走他们的马和他们的钱。
一个强盗说：
让我们等一下，让我们先吃点晚饭，磨一下我们的刀，今天晚上晚些时候，我们可以杀死他们。
所以他们都坐下来吃晚饭，磨刀。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，老人悄悄地走进了谷仓，他叫醒游人，告诉他们强盗正打算杀死他们。
快跑！
他说，游人们拿起他们的行李，离开了谷仓，走上向西的路。在5更左右的时候，
强盗们决定攻击的时候到了。他们跑出房子，跑进谷仓，但是当然，游人们已经走了。强盗带着刀和矛，开始在路上向西跑。很快，他们就追上了游人。孙悟空停下，转身对着强盗。
徒弟，唐僧说，你不可以伤害这些人，只是吓吓他们，让他们走开。
孙悟空不理他，强盗把孙悟空围在中间，他们开始用刀和矛攻击他。猴王开始挥动他的金箍棒，越来越快。当他击中强盗时，他们像星星一样倒下。有几个人逃走了，有几个人受了伤，但大多数人都被杀死了，他们的尸体躺在地上。唐僧很不高兴，他骑马离开了战斗。孙悟空跑到一名受伤的强盗身边，说：
羊的儿子在哪里？
强盗指着一个人说：
在那里，那个穿黄色衣服的人。
孙悟空跑到那个穿黄色衣服人面前，砍下了他的头，把他拿起来。他跑到唐僧面前说：
师傅，这是杨老人的儿子，我已经砍掉了他的头。
唐僧倒在地上叫道：
把他拿开，把他拿开。
猪把头踢到路边，然后他用耙子挖了一个小洞，把头埋了。沙走到唐僧身边，帮他站了起来。唐僧开始念锦头带魔语，孙悟空头上的头带马上变得更紧了。孙悟空痛苦地叫着，唐僧一次又一次地念着锦头带魔语，他念了十次，头带紧了十倍。孙悟空躺在地上，双手放在头上，疼得大叫说：
师傅，求你停下来。
唐僧对他说：
我没有话可以和你说，我不再想要你做我的徒弟了。羊的儿子是不好，但他也不应该被你杀死。你杀了太多的人，找了太多的麻烦，你没有仁慈。走吧，别回来了。
孙悟空双手抱头叫道：
停止念经。
然后他用他的筋斗云消失不见了。
第57章，孙悟空只能离开，但是他可以去哪里呢？他想回花果山的家，但他怕，因为他没有跟着他的师傅，其他猴子瞧不起他。他想去天宫，但他怕天神不让他留在那里。他想和他的朋友东海龙王住在一起，但他不想，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家可以回的猴子才去那里。最后，他还是决定回到唐僧那里，向他说对不起。他用他的筋斗云来到唐僧的马前，说：
师傅，请原谅我，我不会再伤害或杀死别人了。我求你，让我和你一起去西天。
但是，唐僧还是对孙悟空很生气，
他只是又开始一次次地念紧头带魔语，念了20次。现在的头带变得非常的紧，进入了孙悟空的肉里，有一寸深。唐僧说：“你怎么又来我这里找麻烦？快离开！”
师父，你需要我的帮助，如果没有我，我想你走不到西天。
唐僧回答说：“你是杀人猢狲，我不要你了。可能我会走到西天，可能我不会，但这和你没关系。现在离开，如果你不离开，我会继续念紧头带魔语，直到你死。”孙悟空伤心地再次上到云中，他决定去普陀洛迦山见观音菩萨。一个小时后，他来到了南大海，他飞到了普陀洛迦山，然后进入了观音的紫竹林。观音徒弟木叉见了他，说：“
大圣为什么来这里？”“
我有话要告诉菩萨。”
木叉想问他一些问题，但就在这时，一只美丽的白鸟出现了，它来来回回地飞着，这就是说观音已经准备好见他了。孙悟空走进观音，他开始哭了。观音说：“
悟空，告诉我你为什么哭，我会帮你。”“
你把我从监狱里放了出来，让我走上佛的道路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跟着唐僧，保护他不受到妖怪、魔鬼和荒野里的动物的伤害。我怎么知道他会这么不感谢我？真的，他不知道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。”
观音笑着说：“
悟空，告诉我更多黑和白的事。”
孙悟空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他告诉他关于强盗的事，他告诉他唐僧是怎么用紧头带魔语的，他告诉他现在天上人间都没有他可以去的地方。观音听了说：“
唐僧是圣僧，他不会杀人，一个都不会杀，但是你杀了很多人，杀魔鬼或妖怪可以，但你不能杀人。你可以很容易地吓跑那些人，不是去杀死他们。在我看，你做得很不好。”“
我明白，但我不应该被这样对待。我求求你，请给我一些仁慈，请把我从这个神奇的头带中放出来，让我回花果山安静地住在那里。”“
我很对不起，但我不能那样做。佛祖他自己给了我这个头带放在你头上，他还教了我紧头带魔语，但怕是没有松头带魔语。”“
那好吧，我谢谢你，我现在就走。”“
你要去哪里？”“
我去见佛祖，请他把头带从我的头上拿走。”
他站起来准备离开。“
不，等等，我想为你看看未来。”“
请不要那样，我不想看到我的未来。”“
不是你的未来， 是唐僧的未来。他闭上了他的眼睛，看向了三个世界。他张开了眼睛，说：悟空，你师父可能很快会死，他会需要你，我会让他把你带回去，这样你们俩可以走到你们旅途的最后，得到智慧。
孙悟空不敢说什么。就在孙悟空见观音的时候，唐僧和他的另外两个徒弟继续他们的旅途。接近晚上的时候，唐僧已经非常饿了，他让猪在附近找个村子，他可以要一些米饭。猪看了，但没有看到附近有村庄。唐僧说：
那你给我拿点河水，我非常渴。
猪离开去拿水。唐僧和沙等了很久，但猪没有回来。最后，沙离开去拿水。唐僧这个时候一个人坐在路边，他听到一个很响的声音，抬头看，孙悟空拿着一碗水站在他面前，说：
师父，我回来了，这里有一些水，喝吧。
但是唐僧还是很生气，他说：
我不要你的水，我也不要你，对我来说，渴死比让你回来好，现在离开这里。
孙悟空生气了，他把唐僧打倒在地上，然后他抓起行李，用他的筋斗云飞走了。猪正准备去河里取水，但他抬头看，看到一间小棚屋，他决定去那里要食物。他不想让自己的样子吓到人，所以他念了一个魔语，身体摇了几下，他变成了一个黄皮肤又病又老的和尚。
帮帮忙，帮帮忙，
他对着房子的门说：
我是一个穷和尚，请给我一些米饭。
屋里有两个女人，他们怕生病的和尚，所以他们马上把他要饭的碗装满了饭，给了他。猪拿着米饭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遇到了沙。猪用他的长衣搂住从要饭的碗里倒出来的米饭，然后他们用要饭的碗装满了河里的水，然后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离开唐僧的地方。可是当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看到唐僧的脸向下倒在地上，他看起来像死了一样，行李不见了。
完了，完了，
猪叫道，
我们结束了，不要再说去西天取经了，你留在这里看着师父的尸体，我去下一个城市买一口棺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埋了，这以后我们俩都可以回家，忘记这个旅途。
沙把唐僧的身体翻过来，他弯下腰仔细看，他看到唐僧轻轻地呼吸着。
师父还活着，
沙说。他们等着，直到唐僧又呼吸了几次，张开了他的眼睛。他对徒弟说：
是那个无法无天的猴子，
你们走后不久，猴子回来了，我叫他走开，他打了我，以为我死了，就离开了。
他们回到了猪那天早些时候要饭的那间小棚屋。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打开门说：
什么？更多的和尚？今天早些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又老又病的和尚，给了他一些米饭。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了，请你们走开，别来给我找麻烦。
主告诉那女人，她就是他见过的生病的和尚。然后唐僧解释说，他们正去西天，他的大徒弟打了他的头，然后逃跑了。他问他们是不是可以在他家休息，他同意了，给他们一些热茶喝。唐僧喝了茶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感觉好多了。他对他的徒弟说：
你们中的一个一定要去找那个无法无天的猴子，他那里有我们的行李，里面有我们的通关文书，你们必须把我们的行李带回来，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我们的旅途。
我去，
猪回答说，
我以前去过花果山，我认识路。
不，
唐僧回答，
那只猴子不喜欢你，你说的话常常很粗鲁，他可能会很生气，会攻击你。
然后他转向沙悟净说：
沙，你必须去找到那个猴子，如果他愿意把行李给你，就拿着，然后回到这里。如果他拒绝，不要和他争论或战斗，去普陀洛迦山，把一切都告诉观音菩萨，请他帮忙，我们在这里等着。
沙悟净走了三天，来到了东大海，他闻到盐水的味道，感觉到大海的风。他飞过大海，很快就到了花果山。往下看，他看到孙悟空正坐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，四周围着许多猴子，沙从云上下来，来到地上。孙悟空马上大叫：
抓住他！
几十只猴子围着沙，抓他的手臂和腿，所以他不能动。他们把他抬到孙悟空面前。孙悟空说：
你是谁？没有我的许可就来到我的山洞？
我是你的弟弟沙悟净，我们的师父对你很生气，对你用了锦头带魔语，我和你的猪弟弟没有想要阻止他，你求他停止说那个魔语，但他拒绝了，然后你用你的棒打他，飞到这里。如果你没有对我们生气，就跟我回去，我们将一起继续我们的西游。但如果你还在生气，就把行李给我，你可以留在这里，享受你的老年生活。
兄弟，你不懂，我不想和你们还有师父一起行走，我决定自己去西天，我要去雷音山， 问佛祖要圣书，我会把他们送到唐皇帝那里，我的名字将一直流传下去。
哥哥，你有些不明白，佛祖告诉过观音菩萨，在东方找一位僧人，他将走过千座山，来到西天，在旅途中遇到许多麻烦，是和尚的命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从监狱中被放出来，让我们和他一起西游。佛祖一定不会把圣书给你一个人。
啊，但我这里是有一个唐和尚，我还有另外两个徒弟兄弟。猴子们，给他看看。
小猴子带出了一匹白马，骑马的是一个唐僧，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猪八戒和一个沙悟净。沙看到这，变得非常愤怒。
老沙走不改名字，坐不改姓，不会有另一个像我的人。
然后他用他的拐杖击中第二个沙，马上杀死了他。死了的沙的身体变成了魔猴精。孙悟空和其他的猴子围住沙，开始和他战斗。沙飞快地飞走了，他对自己说：
我要马上见菩萨。
一天一夜后，他来到了普陀洛迦山，他慢慢地从云上下来。木叉见了他，问他：
沙悟净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应该和唐僧在一起，帮助他去西天。
我要见菩萨，
沙回答。木叉带他去见观音，观音菩萨正坐在紫竹林的木头平台上，平台下坐着孙悟空，他对他自己说：
唐和尚一定是遇到了麻烦，这就是为什么沙在这里。
沙走进平台，他打算告诉观音他的故事，可在他想要说话前，他向平台下看，看到了坐在那里的孙悟空，他马上想用他的拐杖打那只猴子，大叫道：
你这个无法无天的猴子，你想要杀死我们的师父，你怎么敢来这里骗菩萨？
孙悟空只是走到一边，躲开了这一攻击。
停，
观音说：
悟净，你如果对这只猴子有意见，告诉我，别打它。
沙放下他的拐杖，他向观音磕头，把一切都告诉了他，从孙悟空杀了两个强盗首领开始，到花果山战斗的事。
悟净，你错怪人了，这四天来孙悟空一直和我在一起，我没有让他去任何地方。
可是我在花果山见到他，你觉得我在说谎吗？
请不要生气，你和悟空一定要一起去花果山看看，谎话会被毁掉，但真相会留下。
所以孙悟空和沙悟净一起飞到了花果山去找出真相。
第58章。孙悟空的筋斗云比沙在云上飞要快得多，很快他就远远地走在沙的前面。
慢点儿，
沙说，
不要试着在我之前到那里，也不要在我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之前改变那里的事情。
所以孙悟空慢了下来，和沙一起走。经过一天一夜的飞行，他们来到了花果山。往下看，他们看见一个孙悟空正坐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，他看上去和另一个孙悟空长得一样，他头上戴着一个金头带，棕色毛发，钻石眼睛，一张长着大牙的毛脸。他穿着一件丝绸衬衫，一条用虎皮做的短裙子，一双鹿皮靴子，他手里拿着一根金箍棒。真的孙悟空大喊道，
你怎么敢看上去像我的样子，抓我的小猴子，坐在我的山洞里，试试我的棒。
假孙悟空没有时间回答，他举起了他自己的棒，他们开始战斗。诗中说，两根铁棒，两只战斗的猴子，这场战斗不是件小事，两个都想西游，真猴跟着佛，假猴不跟任何人，他们两个都有强大的魔法，他们战斗的技术一样，他们在洞里开始战斗。但很快上到空中，他们战斗了很长时间，但没一个能赢。沙看着两只战斗的猴子，他想帮助孙悟空，但不知道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。他找事情做，他来到了地上，杀了小魔猴，然后他砸坏了所有的石头家具，然后他去找行李，但没有找到，因为行李被藏在水帘洞的瀑布后面。最后他又飞到了云上，继续看着战斗。
杀！
其中一只猴子喊道，
回去告诉师傅这里的情况，让老猴子和这个魔鬼战斗，我会把他带去普陀洛迦山，让观音认出真假。
另一只猴子喊道，
沙，回去告诉师傅这里的情况，让老猴子和这个魔鬼战斗，我会把他带去普陀洛迦山，让观音认出真假。
两只猴子听起来完全一样，看起来也完全一样，沙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所以他照两只猴子告诉他的去做。他回去向唐僧报告，空中的战斗还在继续，两只猴子用他们的筋斗云飞到了普陀洛迦山，一路上都在战斗。他们来到了普陀洛迦山，木叉进入观音的山洞，告诉他，
菩萨，两个孙悟空刚到，他们在战斗。
观音离开他的洞
去看他们。木叉和他的另一个徒弟善财跟着他。其中一只猴子对他说：
菩萨，这个魔鬼像我，但他是假的。我们的战斗从花果山开始，一直继续到这里。我很难打败这个假的，沙看不出真假，所以他不能帮我。请帮助你的徒弟分出真假，说出真相。
然后另一只猴子说了一样的话。观音看了看他们，然后他说：
你们别打了，分开站，让我看看你们。
他们停止了战斗，站着看着他。他让木叉抓住其中一个，让善财抓住另一个。然后他念了紧头带魔语，两只猴子都叫了起来，双手抱头，他们开始在地上打滚儿，同时还在相斗。观音对他们说：
孙悟空。
两人都停止了战斗，看着他。
五百年前，你在天上找了大麻烦，天宫里所有的大人都认识你，现在去那里，让他们告诉你们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一个是假的。
两个孙悟空都谢了他，然后飞到了南天门，一路战斗。他们飞过大门，一直飞到了玉皇大帝的宫殿。四位天上的大师见他们来了，对皇帝说：
地球上的两个孙悟空来了，他们在战斗，他们想见陛下。
可是在他们说完之前，两只战斗的猴子就飞进了宫殿，在皇帝面前的地上滚来滚去。皇帝低头看着他们，轻声问：
你们为什么没有许可就来到这里，在我面前战斗？你们两个是在找死吗？
其中一人说：
陛下，陛下，对不起，麻烦你了。这个魔鬼已经变成了我的样子。
然后他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玉皇大帝。在他说完后，另一只猴子说了一样的话。皇帝对他的仆人说：
把照妖镜拿来。
他们拿来了魔镜，他看着镜子里的两只猴子，两只猴子从镜子里看他，他们看上去是一样的。他对他们说：
我不能帮你们，马上离开这里。
滚出宫殿，一路上都在战斗。他们对着另一个说：
我要去见师父。
回到地球上，沙悟净已经回到了唐僧和猪住的小棚屋。他告诉他们：
我去了花果山，在那里我看到了孙悟空，还看到了一个猪，一个沙，和一个骑着白马的师傅。我杀了沙，看到那是魔猴精。然后我去见观音，当到他家的时候，真的孙悟空就在那里。我们一起回到了花果山，两只猴王见了面就开始战斗。
我看不出真假，所以就回到这里。
他的话刚结束，他们就听到了一个很响的声音。他们抬头看向天空，他们见两只猴王在大喊大叫，在战斗。猪说：
让我看看是不是能分出他们。
他飞向空中，向着他们飞去。两个孙悟空都对着猪大喊：
兄弟，快来帮我打这个魔鬼。
在下面的小棚屋里，女人们看到两只猴子在空中战斗。一个人说：
这里一定有很多人，我必须拿出更多的食物。
他开始准备米饭和茶。另一个女人说：
我希望他们可以停止战斗，我怕他们会给天上和人间带来很大的麻烦。
沙说：
奶奶，别担心。
然后对唐僧说：
师父，我去让他们二个停止战斗，猪和我会把他们带过来，你可以解决这事。
他飞到空中说：
你们两个现在停止战斗，师父要见你们两个。
他们都停止了战斗，飞到了地上，他们站在屋外等着。唐僧让猪抓其中的一只猴子，让沙抓另一只，然后他念紧头带魔语，两只猴子都叫了起来，用手抱住他们的头。唐僧停了下来：
我不能分出你们两个。
他说。两只猴子同时说：
兄弟们，照顾好师父，我要去见阎罗王。
两人飞去见阎罗王。他们走后，猪问沙为什么不把行李从花果山带回来。
我没看到行李。
沙回答：
你不知道，瀑布的后面是一个叫水帘洞的秘密山洞，那是孙悟空住的地方。我想他把我们的行李放在那里了，这是我去拿行李的好时候。
小心一点，兄弟。
沙说：
有一千多只魔猴守卫着山洞。
不用担心我。
猪大笑，他飞去了花果山。两只战斗的猴子来到了在阴山的地狱，地狱里的鬼神看到了他们的到来，吓坏了，他们想躲起来。几人跑进了黑暗殿，对地狱里的十个大王说：
大王，有两位齐天大圣来了，他们像两只愤怒的老虎一样在战斗。
十个大王都来到了黑暗殿，他们叫来了地狱里所有的士兵，去抓那两只猴子。他们等在黑暗中，很快，他们就感到一阵很强的冷风。两只战斗的猴子倒在地上，滚来滚去，踢着咬着另外一个。十个大王中最伟大的阎罗王对他们说：
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来我的王国找麻烦？
其中一只猴子踢开了另一只，他站起来说：
陛下，
我正跟着唐僧在去西天的旅途上，我们被一群强盗攻击，我杀了他们几个人，我师父很生我的气，让我离开。我去见观音菩萨，请求他的帮助。当我在那里的时候，这个魔鬼，
他指着另一只猴子，
变成了我的样子，去了我在花果山的家。他要自己去西天见佛祖，自己去拿圣书。我想要阻止他，但我没有办法赢他，因为他和我是一样的，没有人能分出我们。我问过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和我师父，他们都不能帮我。
另一只猴子等他说完，然后说了完全一样的话，每个字都一样。阎罗王让他的一位大臣拿来生死簿，这本书里面有所有生物的名字，人、猴子和动物。书中有一章是特别介绍天上出生的石猴子，那一章只有一页纸，但被划掉了。阎罗王对两个猴子说：
我不能帮你们。
但就在两只猴子要离开前，地藏菩萨说：
等等，让我问问谛听，可能他可以帮助我们。
谛听是住在地藏菩萨桌子下的一只动物，对地狱、人间和天上的一切生物，他都能马上看出真假。那动物从桌子下出来，他仔细地看着那两只猴子，然后对大王们说：
我知道谁是魔鬼，谁是唐僧的徒弟，但我不能告诉你们。
为什么不能？
地藏问。
如果我说了哪一个是魔鬼，他会在这里造成很大的麻烦。他和孙悟空一样强大，他可以毁掉黑暗殿，杀死我们所有人。我们没有他那么强大去打败他。
我们能做些什么？
谛听只是说：
佛法无边。
两只猴子都跳起来叫道：
是啊，我要去雷音山见佛祖。
看着两只猴子飞在空中离开地狱，一路上都在战斗，黑暗殿中的大人们都放松了下来。两只猴子很快就到了西天的雷音山，几千个和尚和尼姑正在听佛祖讲课，他的课讲的是关于真和假、空和不空、知和无知。然后佛祖说：
你们都是一心，但现在看看相斗的二心。
和尚和尼姑们抬头看，看到了两只战斗的猴子，八位金刚王想要阻止他们进来，大喊道：
你们两个要去哪里？
一只猴子说：
妖怪精变成了我的样子，我要请伟大的佛祖说出真假。
然后他讲了整个故事，等他说完，另一只猴子也说了一样的话。他们等着佛祖说话，可就在他们等的时候，一朵粉红色的云出现了。观音从云中走了出来，佛祖笑着对他说：
观音，
你能说出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吗？
我试过了，但我不能，所以我才来到这里，求你来做，帮助唐僧完成他的旅途。
佛祖又笑了，说：你有很多的知识，你可以看得很远，但是你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。有五种神仙，有五种生物，这人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
观音等着，佛祖再次说话。
但是有四种猴子，它不在那十种中。第一种是天上出生的石猴，它很强大，可以改变星星和行星的轨迹。第二种是狒狒，知道人的事情，知道阴和阳。第三种是长臂猿，它能拿太阳和月亮，毁掉千座大山。第四种是六耳猕猴，它知道过去和未来，知道所有的事情。这个假悟空一定是六耳猕猴，因为他知道千里外的事。
当佛祖说这话的时候，假孙悟空吓得发抖，他跳起来想要飞走。佛祖让几千个和尚和尼姑围着他，真的孙悟空跑过去帮忙，但是佛祖对他说：
悟空，别动，让我帮你抓住他。假孙悟空变成一只蜜蜂，直飞到空中。佛祖将一个金色的要饭的碗扔向空中，他抓住了蜜蜂，把它放到了地上。所有的和尚和尼姑都以为蜜蜂已经逃走了，但佛祖说：
不，妖怪精没有逃走。看，
他举起要饭的碗，在碗的下面是一只六耳猕猴。
孙悟空举起他的金箍棒，砸在猕猴身上，马上将他杀死了。
佛祖对这很不高兴，但他只是看着孙悟空说：现在是你回到你师父那里去的时候了，你必须在他的旅途上帮助他。
孙悟空向佛祖磕头，回答说：
伟大的佛祖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的师父不想我回到他身边，他不要我的帮助，请把我头上的头带取下来，让我回到我过去在花果山上的生活。
不要再胡说了，不要再找麻烦了。
佛祖说：观音会带你回到你师父那里，他不会把你推开。等你们的旅途结束后，你将坐在莲花宝座上。
观音把他的两只手掌放在一起，两人上到云上，飞回到了唐僧和沙悟净等着的小棚屋。他对唐僧说：
请你不要生孙悟空的气，他没有打你，是一个假孙悟空，一只六耳猕猴做的。佛祖让我们看到了真假悟空的不同。然后，真的孙悟空杀死了假孙悟空。你的旅途还没有结束，路上还有许多危险等着你。你在旅途中需要孙悟空的保护，请把他带回去。
唐僧向他鞠躬，只是说：
我照你说的做。
没有很久，猪就拿着行李从花果山回来了。他看到观音，
向他磕头。他把雷音山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然后唐僧和三个徒弟都向观音鞠躬感谢，他回到了他在南海的家，游人们谢了照顾他们的两位妇人，然后他们离开了小棚屋，继续他们的西游。